我们曾经提过，彼得前书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段落。这是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对神的儿女的一个劝告和勉励，并且呢，他向他们见证神真实的恩典，要把他们带到这恩典上能够站立得住。那这正好就是主对彼得的托付。那我们曾经提过，他的第一段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十节，他特别注重的呢是魂的救恩。那我们许多神的儿女对魂的救恩并不清楚，我们常常把灵跟魂混在一起，但圣经上很清楚的，特别是在原文里面给我们提到是魂的救恩。因为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了，我们的身体在主回来的时候要变化，但是我们的魂的救恩呢，却是一生的功课。而魂的救恩呢，跟信心有关系，所以在第一章第九节特别提到信心的果效，信心的 结果就是魂的救恩。所以给我们看见信心不但有起头，信心有结果，信心不仅是一个关，信心也是一条路。我们一信主，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以后，我们就已经跨进了这个关。那从此以后呢，我们不但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的主，一生要学习相信并且信靠顺服。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学这个功课的时候，信心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魂的得救。那魂的得救跟我们进国度得赏赐很有关系，因为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有永生，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进国度。我们一信主以后，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得到赏赐。所以赏赐跟国度呢，是跟魂的救恩有关。那魂的救恩我们讲过跟信心发生关系，所以在第一章第五节他特别提到因信你就能够蒙神能力保守。所以这个信呢，是信进去的意思，因着信你顺服，你跟他联合，意思就是说不但你相信他的拯救，更相信他的保守。我们常常相信主拯救了我们，但是我们常常信不来他可以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他面的时候吗？所以这个信很重要，因信就能够蒙神能力的保守。那这个信呢，要经过试炼，而这个试炼是很厉害的试炼，像被火一样的试炼。但是只要我们靠着主，常常注视我们主的自己，不看环境，不看自己，我们的信心呢，因着这样的信呢，我们就能蒙神能力的保守。所以神的救恩已经做成在我们里面，但是借着这个样的信心呢，圣灵每天都要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每一天所出来的，心里面所出来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在神的眼中已经与他同，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已经死了。但在经历里面呢，我们需要圣灵每天把我们带进基督已经完成的这个事实里面。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脱去，脱去这个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因为一不小心我们这些就冒出来，而且就变成了一个果子。所以每一天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习把它脱掉。当我们真的脱掉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里面的倒空。这个倒空呢，我们里面就产生对神话语的渴慕。我们渴慕那纯净的灵奶。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慢慢的渐长，以致魂得救。所以这是他在第一段特别告诉我们的。而且不仅仅我们个人是这样蒙恩，我们团体一起蒙恩，我们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房屋，成为灵宫，成为神的借圣灵居住的所在。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个人的属灵而已，我们乃是与众圣徒一同被建造，使我们一同蒙恩，也让神的灵能够住在我们的当中，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活出并且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团体的见证，见证我们神的美德，借着我们这些人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第一段我们提过，这就是讲到这个魂的救恩。那第二段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是魂的征战。所以到第二章的十一节一直到第四章的十节，给我们看见魂的征战。所以一开始的他就叫我们他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你看见这里有私欲，肉体的私欲是跟魂在征战。所以你看我们的魂的得救跟魂的征战发生关系，意思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去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而我们的对头是什么？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肉体的私欲。肉体不仅仅是不好的东西，而肉体呢也包括好的。因为圣经上讲到这个肉体呢想要讨神的喜欢，肉体呢想要帮神的忙，这些都是好的，但连这个呢我们都要舍去。意思说我们要完全体贴圣灵而不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好，那当我们讲到要与肉体征战的时候，这个魂的征战的时候呢，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跟我们的顺服发生关系。因为顺服是意志的问题，当我们意志真的愿意降服的时候呢，神在我们身上就有路可以做。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特别提到我们必须要在社会上我们要学习顺服，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上的君王，君王所派赏恶罚善的臣宰。所以在社会上呢，我们要学习顺服，在工作上我们要学习顺服，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要顺服。所以社会上工作上我们都要学习来顺服，这个顺服呢可以帮助我们在魂的征战上得胜。那当然顺服这边特别提到几个原则，我们上次提过，第一个是为着主的缘故，所以我们的顺服不能看人的，你必须看主。第二个顺服呢不是随便顺服，你要合乎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不是不合乎神的旨意呢，你不能够按着字面去顺服的而且顺服呢是要叫我们良心对得住神你看良心是要对得住神最后呢是要让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必须是看为可喜爱的所以在这几个点之下呢，你看见我们在顺服上面呢，如果我们能够下功夫我们就能够得到魂的征战的得胜那特别在第三章提到妻子的顺服这个顺服呢，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里的顺服不是因着我们地位上的不同，而是神的次序，神的安排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在家庭中来学习顺服呢我们就看见这产生一个果效，就是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灵所以我们都羡慕一个人他能够表现出贞洁的品性，外面有贞洁的品性，里面有顺服的敬畏的灵，这是跟我们从顺服的操练来的这也就是神在神面前极看为宝贵的一个长久温柔安静的灵为什么我们可以有温柔安静的灵呢？那是从顺服来的。如果我们不顺服，我们里面不会有温柔，不会有安静，我们里面一定翻腾，我们里面一定刚硬，不会有温柔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顺服是何等的重要那如果我们真的在顺服上能够操练我们就得着了这个长久温柔安静的灵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社会上、在工作上、在家庭上的顺服好像没有意义，其实是有结果的。我们也不要觉得这些事情好像有很多的苦难，所以我们觉得很辛苦，但事实上呢，借着这些苦难呢，我们会得着一个在神面前极看为宝贵的一个灵。所以顺服的功课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带下这么美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特别下功夫的原因，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学习。我们可能会失败，但我们要不断地回到神的面前，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放松。一个真正里面有长久温柔安静的灵，接下来就讲到了他就可以承受福气，能够享美福。因为这样的人呢，一定他的舌头不会出恶言，他的嘴唇不会说诡诈的话。因为如果舌头会说出恶言，诡诈嘴唇说诡诈的话，是因为心里面先出了问题。因为你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发出来。当你的心里面真的是有长久温柔安静的灵的时候呢，你就要承受祝福，得享美福。因为我们的主在地上，他为我们建立的榜样，他给我们留下的踪迹，他就是这个样子，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为何的话，所以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引导我们，他自己在前面行，我们就是要这样跟随他的脚踪而行。但在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兵器是什么呢？就是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要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所以你要打魂的征战，你要让魂得救，你必须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因为与你的肉体征战，的确是很多时候会很辛苦的，很多情况你会觉得很委屈的，你会被人家误会的，甚至你会被逼迫的。但是你的兵器在哪里呢？就是要以受苦的心智做兵器，因为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第二段还特别提醒我们，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万物的结局也要近了，所以他叫我们要特别的保持清醒，常常的祷告，但最重要的就是要彼此相爱，切实的相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等候主？我们怎么样过一个等候主的生活？也许有很多的方面，但最要紧的，如果我们懂得彼此相爱，这个神的爱，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不会羞愧。但这个爱呢，事实上跟前面的顺服很有关系，因为如果你没有顺服，你不可能有爱。所以在这里他特别提到这里的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爱呢，帮助我们遮掩我们上次讲过，不是去放纵人家，遮掩呢是为着呢，一方面我们自己能够学习忍耐，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人能够宽容。遮掩是为着到将来的时候给他有机会能够恢复他。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话呢，然后我们在等候主，我们就不会走偏。我们知道再多的道理，如果在爱上失败的话呢，那我们就失败了。那一个彼此相爱的人呢， 他特别讲到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意思就是说彼此要接纳。因为我们弟兄姊妹都是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环境来的，我们常常因着不同的背景环境、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脾气，我们会有争执，但是呢，在爱里面，他是能够告诉我们，能够互相接纳，互相包容，互相赦免，就不会发怨言。这是消极的，积极的呢，按着我们每一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来服侍。 因为一个真正奉献的人，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我们里面的恩赐出来，我们就能够彼此服侍，彼此建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要的好管家就是忠心，换句话，我们要在爱的事情上忠心，我们在彼此包容的事情上忠心，我们在彼此服侍、彼此建立的事情上来忠心，这样呢，就能够让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好，这是第二段我们所交通的。所以第一段我们讲到的是魂的得救、魂的救恩，第二段呢是魂的征战，那第三段呢，而讲了魂的交托。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第四章的第十九节，四章的十九节啊。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行为善，将自己灵魂，在原文就是魂，要将自己的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这里特别提到魂的交托。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不但有兵器，我们要学习把自己交托。如果我们能够这样交托的时候呢，你看第五章的第十节就给我们看见结果了。一旦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魂不断的交托给我们的主的时候呢，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所以你看我们需要恩典，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你看魂的交托多宝贵，魂的交托是神给我们恩典，在使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战受苦难之后呢，神亲自要来成全，而且要来坚固我们，而且要加力量给我们，所以这是神亲自要做的工作。所以最后这一段就讲到了魂的交托。好，第十二节，第四章的十二节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又是从亲爱的弟兄啊开始的。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我想我们基督徒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不认识神的旨意，我们一碰到火炼的试验来，我们一定觉得奇怪，而且我们觉得这好像遭遇了非常的事。但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神的话，我们就知道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我们来看一出圣经，诗篇六十六篇，这一段是我们蛮熟的圣经啊。诗篇六十六篇，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二节，这段话很美，我想我们都会背，而且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作诗的人怎么说呢？他说：神啊，你曾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知道熬炼像银子一样的熬炼呢，是不容易，它是一遍一遍的熬炼的，它把它熬成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有很多的试炼，就是这个原因啊。他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你看，我们常常会想，神若保守我们，我们就不应该进入网罗。但是他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啊，你使我们进入网罗，你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重担是从人来的，但是你真的认识神的话，是神做的。你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错怪了别人，但是神做的。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所以照理说，神是保守我们的神，我们不应该有患难的，不应该进入网罗的，不应该是有那么多重担的，不应该要经过水火的。 但是魂的救恩、魂的征战、信心的试炼是一定要的。借着这些呢，我们可以与罪脱离；借着这些呢，我们能够被那个魂的生命、那个肉体的生命呢，会被倒空，圣灵就能够充满我们、掌管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特别看见，这是试炼，很厉害的试炼。我们要经过水火，但是呢，却引我们到属灵丰富的地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很羡慕那些所谓的属灵人，他们生命是这么丰盛，但是我们很少羡慕他们付上的代价。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根据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所讲的，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住呢？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泊之人的剑。所以，与其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经过试炼，还不如趁着今生，我们就接着经过他的试炼，因为他有恩典来托住我们。所以在四章十二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啊，他特别提到，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一般信主以后，在教会的教导，通常都是说，你们信主以后，赶快信主，信主以后呢，就一帆风顺，信主以后呢，你可以享受平安跟祝福。这话对不对呢？当然对。但是这里讲的呢，真正的平安和祝福，那是要经过火的试炼的，在我们的肉体跟私欲对付过之后，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享受那个平安跟祝福。那时候呢，任何的环境来了，我们都觉得我们能够一帆风顺，我们都能够享受平安跟祝福。但是这里提到试炼好像火烧一样，所以这很痛苦的。但是试炼呢，也像火一样炼尽我们。所以经过水火乃是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所以我们的主，你看他一招呼门徒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如果要跟随我呢，就要舍己，就要背十字架来跟随我。主从来没有瞒着这些门徒，前面的路不容易，你需要倒空，你需要舍己。而且主在要升天之前也对门徒说，天上地下各样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啊，使万民做什么呢？做我的门徒，不是说使万民做我的信徒，使万民每一个人都做我的门徒。为什么做门徒呢？每一个门徒都是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这主的话，但是我们常常把它简化了，我们就认为把它招回来当信徒就好了，只要相信他就好了。但这个信心要经过试炼。所以苦难跟逼迫艰难是试炼我们的荣辱。就好像圣经上讲的，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国度要得主的赏赐，就是主的称赞要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之成型在我们里面这条路是要经过征战的，这需要把我们自己交托，魂要交托给主相信他的保守。所以对付魂对付我们的己是痛苦的但是呢也是必须的，为的是要把我们磨成 神儿子的形象。十三节他特别提到，你要超越这些试炼的时候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让我们受苦呢，是与他一同受苦。在主荣耀显现的时候，就是在主要回来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所以什么样的人在主回来的时候，主荣耀显现的时候能够欢喜快乐呢？就是要经过这条路。所以这条路是不能够避免的。所以己的生命必须要对付，需要受苦。但主回来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得到称赞。好，第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彼得在这边特别提到，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那这句话从哪来的呢？事实上，这是山上的教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八福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一点。所以这是彼得非常深的印象。主曾经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对彼得说的话呢，彼得到老的时候他都还记得。但是接下来他讲的一句话呢，就不但是他听来的，而且是他的经历。他说第十四节的后面，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前面 这一段话呢，是 是主对彼得他们所说的，彼得非常清楚记得主的话。但现在呢，这句话呢却是彼得亲身的经历，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所以荣耀的灵常住在那些为基督受苦之人的身上。所以如果你真正为着主，你曾经忍受这些逼迫也好，苦难也好，误会也好，或是因着不放纵自己肉体跟肉体的情欲，你为基督所受的苦，荣耀的灵不但降在你的身上，而且还要住在你的身上。换句话，这样的受苦呢，荣耀在你的身上会彰显。所以这是彼得的经历，这也是经历过的人他们能够有的见证。所以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圣徒，他们在经历各样的苦难的时候，他们仍然在主的面前这么顺服，这么安静。你接近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可以看得到，可以感受得到荣耀的灵住在他的身上。这是彼得在经历过这么多年之后，在他老年的时候，一方面他想起主从前的话，一方面看到在这一段的这么多年来经历里面呢，他可以见证说，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这样的人身上。好，你们中间绝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那你们这些人是指谁呢？就是指的信徒说的，还不是指外邦人哦。所以他说你们中间，比如说这信徒中间呢，你们不可以因为杀人。信徒会杀人吗？也许不会，但是呢，主耶稣说你如果骂弟兄是拉家的，也要受审判。律法上说不可杀人，杀人呢你要受审判。但是主说呢，如果你骂弟兄，那你要受审判。所以你看见这里是特别对弟兄讲的，不要偷窃。我们也许不会偷窃，但是我们会暗暗的爱慕人家所有的，我们所没有的。在神的眼中，这就是偷窃。 作恶。在圣经里面啊，什么叫作恶，或什么叫行善？行善跟神的旨意常常连在一起，所以作恶呢，就是做不是合乎神旨意的事情，好管闲事，就是我们常常自己没有管好，我们要管别人。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们中间不可因这些事而受苦。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些事情在受苦，但是神说这种苦难呢，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我们不能够因着这些事情而受苦。若是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你知道做基督徒，换句话说，基督徒就是你要彰显主生命的人啊。如果你因着要彰显主的生命，你要忍受逼迫，忍受这样的苦难，甚至你要约束你的肉体，这些会受苦，但是不要羞耻。倒要因这个名啊，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种受苦呢，还是照神的旨意受苦啊。所以对付肉体、对付自己而受苦，不要羞耻啊。要因这个名啊，基督徒的这个名呢，将荣耀归给神。好，十七节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你看，神的审判一定是从神的家开始，因为如果不从神的家开始，当神审判外邦人的时候，外邦人都会抗议，所以要先从神的家起手。那对我们现在这些人呢，神的审判已经在我们开始，因为这些火的试炼其实就是人的审判，要炼净我。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经过今生，我不学习这样的功课呢，我们见主的时候还有机会去审判。所以到时候你看，有一些人呢，主怎么说呢？又良善又良善，那有一些呢，就是又恶又良善。所以你看见审判是要从神的家里面开始。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神审判的人，他就要说，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因为他宝贵这个审判，他宝贵神的管教，因为现在神在我们当中设立宝座，还不是审判的宝座，还是自己的宝座。所以每一次我们在经历这些火的试炼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来到这个圣灵的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等到基督台前的时候呢，那就是另外一个审判的宝座了。他说：“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所以你看，神先从他自己的家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你看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结局？十八节，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尽情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有？这句话的翻译啊，准确的翻译不是仅仅得救啊。他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这个仅仅得救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人要经过这么多的艰难才得着活着救恩，才得救恩。所以你看，活着救恩啊，像我们这些人，如果我们要经历这些水火，经过这么多的逼迫试炼啊，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要经过这么多的艰难，我们才能够得到魂的救恩。那么，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在神的面前将有何地可站？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样子的过程。但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应该要抓住机会，要学习怎么样呢？就是十九节讲的，要把自己的魂交托。也说我们愿意让神来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恩典，保守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在地上应当有的，要有的态度。所以十九节就讲到我们的态度了。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行善。这里的做善事，行善就做善事呢，就是跟神的旨意是发生关系的。所以这里的善事还不是说是捐钱，帮助穷人而已，这最主要是要合乎神的旨意。所以要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魂交托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他特别提到信实的创造的主，我们的主是信实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愿意交托的话，他要坚固我们，他赐力量给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害怕，我们不敢把自己交托，但是我们迟早要面对这些的，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经过管教以后呢，我们人就能够在公义上结果子，能够在圣洁上与神的儿子有份。换句话说，神的管教带下的结果呢，就是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先问题是，我们是害怕躲避呢，还是我们相信交托？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好，接下来第五章，彼得特别向着两种人做劝服。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是与他同作长；第五节到第九节呢，就是一般的信徒。那彼得在这里特别注重的这个长老呢，其实还不是一个职称。那长老在原文就是一个连长的，换句话就是指着属灵生命慢慢成熟的人。所以前面这些呢，是讲到生命比较成熟的，因为生命的成熟，他们就有一些自然的服侍。这种服侍不一定是事物上的服侍，也是生命上的服侍。所以也许我们并没有这个长老的职称，我们甚至也没有长老的那些工作，但这里所强调的乃是那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他的在生命中的服侍。所以彼得特别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我们晓得彼得不但是十二个使徒，而是头一个使徒。使徒是被神被差遣到各个地方，各个教会去服侍。但是呢，他现在还没有说我这使徒来劝你，他是站在长老的地位上。因为他在耶路撒冷呢，他就像长老一样，耶路撒冷教会，后来他也去了以弗所等等，所以他是按照一个做长老的地位来劝做长老，所以他不是命令，他来是劝命。那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长老的意思，所以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很喜欢做长老，甚至希望能够成为一个长老。但是如果你真的知道长老的意思，你肯定不想做了。这里特别讲到是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所以一个人生命怎么成熟，一个人真的正在主里面要做长老的人，他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的。换句话，他不但见证基督是怎么受苦，他自己也要因着苦难，因着逼迫而来受苦。因为见证在原文的意思呢，也可以翻成殉道者。彼得后来是殉道，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抱着一个心态，就是说，也许有一天你要殉道，也许呢你没有殉道，但你过着殉道的生活， 所以这是长老，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必要经历过程。所以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所以你看见先受苦后得荣耀，先受苦后得荣耀。他说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怎么劝呢？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第二第三节讲到他怎么劝。第一个他提到牧养，第一个他提到治理，照管是治理的意思啊，按着神照管，所以不但是牧养，也是要照管，也是要治理啊。这是主对彼得的托付，我们都记得主复活以后对彼得说：“你要牧养，要喂养我的羊。”所以现在呢，彼得把他这个托付呢，也托付给同作长老，各教会的长老，意思就是说生命成熟的人啊。所以如果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我们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呢，这就是彼得也要劝我们的同样的事情，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周围总有一些比我们生命年幼的人，所以我们就要负责要牧养。他这边特别提到呢，是神的群羊，因为不知不觉就变成我们的羊了。他特别提到这是神的羊，因为主对彼得说要牧养我的羊，所以我们这里要特别注意到这是神的群羊。他说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在原文没有神的旨意，在原文是按着神。当然你要说按着神的旨意也是对的，可是在原文说按着神照管他们。要怎么按着神呢？我们的神是怎么照管我们？神的爱是长久受苦还要有恩赐。神怎么爱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爱别人。所以你看这是照着神，神是，你看我们的主是不但长久忍耐，他还有恩赐，他温柔谦卑，是要靠神来喂养来照管。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如果真的要牧养，真的要治理要照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先要接受神的照管，神的喂养。如果我们不顺服主，不让主在我们生命来牧养来照管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牧养照管别人。我们知道大卫啊是一个牧羊人，所以大卫很清楚，他后来做了整个以色列的王，而且是合神心意的王。可是他心里面非常明白，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换句话我是他的羊，他怎么引我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他怎么样带领我走过死荫的幽谷。神因为曾经这样带他，他也伏在神的引导底下学了这些功课之后，他才能够照养神的照顾神的群羊，也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后来呢，他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他自己先学了功课，我们才能够教导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变得很实际了。如果我们没有在主人面前学习顺服，你怎么教人家顺服？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学习谦卑，我们怎么在人面前教人家谦卑？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乃是按着神 倒过来了，那就是没有问题。我们先要学习被神造，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换句话说，这必须是心甘情愿。你不能说这只是责任，结果你背得很苦，而是心甘情愿的从主这里来接受，因为这是主的要求，这是主爱的要求，主爱的命令。也不是因为贪财，那是出于乐意。所以彼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一个长老，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当他在按照神的旨意在牧羊周围神给他安排的这些年幼的弟兄姊妹的时候，第一个他必须认识这不是自己的羊，他也必须知道这不仅仅是责任去应付一下而已，必须是甘心乐意。他也必须有一个心态，只求付出不求回报，不是贪财的。第三节告诉我们，不是瞎子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换句话说呢，你是以你的榜样来引导人家，你要在前面行的，你不是在后面鞭策人家。不是像他这里的意思就是不是像老板一样一直要求别人这样做，而是你自己先做，在前面引导。他说这样子呢，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所以这些长老就好像牧人，但是牧人呢有一个首领，就是牧长，就是我们的主，他要回来，他必要再来，到时候呢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所以这个永不衰残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存到永远，因为今天我们在世上所得到任何的冠冕都是会消退的，但是这一个呢是一直存到永远，所以这个很宝贵的，是荣耀的冠冕，所以这个冠冕是非常荣耀。那我们晓得圣经上提到好几个冠冕，对不对？所以彼得提到的来是荣耀的冠冕，那保罗提到什么呢？公义的冠冕，记得吗？这公义的冠冕要为保罗存留的，而且是为那些爱慕神显现的人所存留的。所以公义的冠冕，你看，乃是那些真正爱慕主的人。一个真正爱慕主显现的人呢，他一定要洁净自己，所以他是要得一个公义的冠冕。当然这些冠冕其实是同一个冠冕，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就特别讲到这个公义的冠冕。那保罗不仅提到公义的冠冕，保罗还提到一个冠冕，是喜乐的冠冕。他特别是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讲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九节特别提到有一个冠冕呢，是让保罗喜乐的冠冕。那这冠冕是怎么得来的？就是当他看见他所牧养的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有一天在主回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这就是他的冠冕，这是让他喜乐的。所以这是保罗特别提到的公义的冠冕跟喜乐的冠冕。公义的冠冕是他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人，喜乐的冠冕是他所服侍的人在主的面前站立得住。他另外还有所谓的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呢，雅各听到生命的冠冕，约翰听到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是要经过受苦的，经过苦难的。所以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是有的，他们经过苦难，经过试炼之后呢，要得生命的冠冕。那约翰也提到生命的冠冕，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也提到，就是这些受苦的人他要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你看见当我们主要回来，而且主很快要回来，这些冠冕呢就是为这些人所准备的。所以盼望 们靠神的恩典，我们在主的手中也能学习，我们有一天见他面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得着这样的盼望。好，接下来他就对到一般的信徒讲的第五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倒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年幼的要顺服年长，这个呢，你年纪轻的的确要顺服年纪长的，但这里也包括属灵的生命，属灵生命的年幼的呢，也要顺服年长的。但是不仅如此，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彼此来顺服的顺服是蒙福的路谦卑呢，神要赐恩，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天然的人就是骄傲，就是不顺服，这是我们天然的人。所以骄傲不顺服，你不需要去学，自然。你要不骄傲，你要谦卑，要顺服呢，不容易。但是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呢，你怎么样学习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就是在每一天的环境里面学。所以每一天都需要主的恩典，让我们降卑，让我们学习顺服。所以这是人与人之间，就弟兄姐妹之间要学习的。那我们跟神之间呢，就第六节讲的，你们要自卑，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所以我们向着人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向着神呢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什么叫做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呢？就是愿意接受神手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安排。所以这是向着神的。然后接下来就说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我们的忧虑从哪来的呢？我们忧虑常常就是因为我们不够谦卑，不够顺服。也就是我们怕一个环境来到是我们不喜欢的，所以我们就忧虑。但是一个真正谦卑一个顺服的人，他知道他都在神的手里，不管好的坏的，顺的或逆境，顺境或逆境呢，都有主的美意。如果你真的看到这些呢，你还会忧虑吗？就不会忧虑了。所以他说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所以一个真正谦卑顺服的人，他知道神顾念他。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忧虑也是我们天生的，不需要学习的，他自然就有的。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七节告诉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呢，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但第八节告诉你，你还有责任。你虽然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呢，你的责任是什么？你要谨守警醒，所以这是你的责任。什么叫谨守呢？谨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喝醉酒了，你要保持清醒。所以你要清醒。什么叫警醒呢？警醒就是不要睡觉。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要酒醉，一个酒醉人是迷糊的，不认识神的旨意。你不要睡觉，你当清醒。换句话，你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面前。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从这里你可以看见我们的仇敌魔鬼呢，他非常的殷勤， 他遍地游行在寻找。启示录说他昼夜控告，你看他不睡觉的，他早上也控告，晚上也控告，然后呢他在这里找也在那里找，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所以这些苦难呢，每一个都要经历，就好像呢，神所爱的他都要管教，如果不管教，这狮子不是儿子。所以我们众弟兄都要受到苦难。但是你比较这里的话，你会发觉向着神你要怎么样呢？要自卑，对不对？向着仇敌呢，你要抵挡。所以你看第六节讲到，向着神你要自卑，向着仇敌你需要抵挡他的，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对付仇敌的原则，我们怎么对付仇敌？对付仇敌就是所谓的属灵的征战，仇敌是很真实的，如果你不认识他，他很会伪装，所以你不感觉到他存在，但如果你真的有属灵眼光，你会发觉他就在你的周围，他非常的殷勤，属灵的征战是每天要发生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征战中胜过他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五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要彼此的顺服，谦卑束腰。你知道，如果我不谦卑，如果不顺服，你一定被仇敌吞噬。为什么？因为仇敌就是骄傲，仇敌就是抵挡。那如果你也是骄傲，你也是刚硬，你就落在仇敌的手中。但是如果我们顺服，如果我们谦卑呢，我们就蒙神赐恩，所以我们就不受仇敌的控制。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一个刚硬的人呢，你已经站在仇敌那一边了，因为他就是骄傲，他就是刚硬。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自卑在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呢，你要服在神一切的安排底下。当我们真的服的时候呢，仇敌就对你没有办法，你不服你就落在他的掌控之中。第三个就讲到忧虑要献给神。你知道忧虑是向仇敌发出了一个请帖，邀请他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刚强仁爱坚守的灵。什么时候你忧虑，什么时候惧怕呢？你好像把递给他一个邀请卡，邀请他进来了。第四个就是必须要谨守警醒，所以不能够睡觉，不能够糊里糊涂像酒醉的人一样。第五个呢，就是信心，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好，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所以你看啊，神不仅仅是恩典给我们，神还是诸般的恩典。换句话说，你有什么样的难处，你碰见什么样的艰难，你遇见什么样的征战，主都有恩典给你。他是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面召了你们，得享他荣耀的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所以荣耀总是跟苦难发生关系，你没有经过哥哥他，你就不能够经历五旬节。所以当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受苦，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荣耀是永远的，苦难是暂时的，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永远的荣耀，暂时的苦难。那这个暂时的苦难在我们身上做了炼净的工作，在做炼净的工作呢，主必要亲自的成全。感谢主，他不是派一个天使来成全，天使的确是服役我们的灵，我们常常有天使来服侍我们，甚至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件事情呢，我们的神要亲自来成全，他要确保这件事情做成。
要兼顾你们。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魂交给这个信实造化的主，他就要亲自来兼顾我们，他亲自要加力量给我们。所以十一节，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里在原文的意思是愿全能荣耀归给他，中文没有把荣耀写出来，他是愿全能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因着神的全能，所以他赐诸般的恩典，他要亲自成全，他要兼顾我们，他要赐力量给我们，把神的荣耀住在我们里面，把我们要带进那个荣耀里面，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在里面。所以呢，他说愿全能荣耀都要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保罗讲完了他的话之后呢，他后面接下来做了一个结语啊。他说我略略的写了这些，换句话说，彼得他有很多的经历，很多的话要说，但是呢他不愿意啰嗦，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这些劝勉就浓缩在这几章。所以我们今天的交通，我们这几日交通基本上是很粗浅的，但里面有更深的意思，盼望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好来进入那里面的实际。所以他说我只是略略的写了这些，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劝勉你们，有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这个希拉就是常常跟保罗在一起的希拉，所以你看见啊，在主里面他们都在一起的。虽然彼得曾经跟保罗好像有一些的问题，但事实上呢，他们都是属灵的人，他们都能够放下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弟兄姊妹的一点摩擦，我们都放下来。你看彼得多好啊，他所用的人呢，跟保罗也是很好的。希腊有个特点就是忠心，所以我们向着神，向着人，我们都要忠心啊。他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劝勉就是用话来劝勉，证明呢却是他的经历，经历这个恩典是神真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然后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所以现在不仅是他个人问安，他也是教会对这些弟兄姊妹问安。他我儿子马可也问他安，所以感谢主，马可曾经因着受不了苦先逃脱了，所以后来保罗就不愿意带他去了，但是呢现在在彼得的手里面呢，他成为有用的人，后来甚至在帮助保罗福音的事上也有帮助。所以你看彼得这个人，是他跌倒过，但是主为他祷告，是你说是使你不失去信心，你回头的时候可以兼顾弟兄，他的确在兼顾弟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失败，但是没有关系，当我们回头的时候呢，我们更能够体谅那些曾经失败正在失败而软弱的弟兄，我们也有恩典。然后十四节，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他们当时亲嘴问安就是当时的习俗，所以彼得说我们并没有否认这些，否定这些习俗，还是要亲嘴问安，但是呢在爱里面，这个爱呢就是神的爱，换句话是一个纯洁的爱，而一个纯洁的爱里面亲嘴问安。我们知道保罗常写你们亲嘴问安务要圣洁，所以是一样的意思。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你看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我们都有平安。但是只有经历彼得在前面所讲的这些事情的人，就在实际的经历里面，你在基督里，你实际经历你在基督里面，那时候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就成了一个不震动的谷，在任何的环境下面呢，他都能够有极深的平安在他里面。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
我们实在是再次感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把你这么美的书信在陈列在我们的面前，来勉励我们，来坚固我们，好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度我们余下的日子，就更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谦卑顺服，伏在你大人的手下，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你，谨守警醒，用信心来抵挡属灵的仇敌，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上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得胜者。主，你恩待保守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我们也亏欠，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魂交托在你这位信实造化的主手中，主让你在我们身上做你要做的雕刻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把荣耀和赞美都能够归给你。主，谢谢你把这卷书在这样子的恩待我们，我们求你带我们进入这个书的世纪，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